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就是在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城前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儿。那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
看不太见。好，现在看见了。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然后读路加十九章。好，我们一起同声来。众人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然后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来同声。耶稣进了哥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到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把饭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子孙。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最后那个第十节，人子来，再来一次，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在你的家里聚集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主要不是要显明他是谁而已，主要是为了通过耶稣基督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相信他，让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能够被拯救。就像路加医生所记载的，耶稣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天父，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个我们跟经文一开头的时候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在当时的正统的犹太人的观念里，这个税吏是跟罪人，税吏和罪人是同等的。那个罪人就是指妓女和一些更糟糕的人，在他们心里，对犹太人的一些道德标准很好的人，他们觉得税吏是不好的人。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要讲一个税吏，还不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税吏长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经文里啊，撒该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刚刚读的经文，假设你有圣经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带了圣经，就把圣经打开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讲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那个经文。 因为这经文很短，只有十节，但是里面很清楚、很明确、很生动的描述撒该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会帮助我们的。圣经短短的十节可以把一个生动的故事描写出来，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希望我们也通过这短短的十节能够接受一个很生动的图画。第一，撒该是怎么样的人，我这边已经给了答案了，怎么样？身材矮小，他是税吏长，是很有钱的，但是犹太人看不起他，对不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对撒该再做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这个认识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对撒该的认识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好，我们看撒该有没有一些长处和短处，有没有？有。假如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税吏长，是很有钱的，那他的长处一定是他的赚钱的能力是我们所羡慕的。因为犹太人虽然看不起撒该，但是撒该赚钱绝对合法，他不是用非法手段赚钱，他是罗马政府聘他做收税，而且是收税中间最高的。那么当时罗马人政府允许那些税吏超额收税，就他比如说罗马政府叫他交一年要交100万给罗马政府，但是他可以超额，他可以收120万、130万，那多了20-30万就是他的钱，那罗马政府不需要给他薪水。啊，这个工作还蛮不错的，是不是？今天有个人今天在华尔街上班，在任何机关上班，他的工资是他营业额的20%到30%的话，大家很羡慕，一定会问他你怎么找到这个工作的？而且他的工作不需要太花太多力气，因为收税不是他收，是罗马政府去逼迫那些人自动会交，不交税的人是罗马政府去找他们的。可是他是他的长处，他今天假如一个撒该走进来，我们一看就晓得这个人就四尺九寸，比如说，但是很有钱，你看着看他你会觉得很遗憾啊，哎，这个人这么好，但是有些地方也没办法。我不晓得你看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改的。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个子高，现在好像个子高占便宜，当时是被人笑的，每次老师排队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躲一下，不要排在最前面几个被老师抓到做出公差，或老师要找人上来做要处罚做指标，就找那个最显目，就常常被做这种事情。我记得我去小时候去看医生，他的医生就说你就问我几岁，我就说我是，他看我这么个子这么高啊，他就问我几年级，他先问我几年级，我就说我很高嘛，我说我2年级，他说你是不是老留级啊？这个是不能改的。后来我讲的故事发现很多个子矮的人也有他的故事，长得漂亮不漂亮，今天觉得这个人长得漂亮，过两天那个时尚改了，就漂亮变成不漂亮，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但是人有长处，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心是有差距的，他的权力很大，位置很高，但是他心里虽然他走进来很多人羡慕他很多权力，可是人家只是远远的羡慕，人家不会走很近，因为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对这税吏是基本上有点看不起，又恨又爱，觉得没有人喜欢。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是觉得真的没有人喜欢的。我们试镜刚刚那个诗歌，我们是用很多的方法让人家喜欢我们，但是为什么人家就是不喜欢我们？我想想，我们在小组里我们常常很坦白的沟通的时候，发现差不多每个人都觉得人家不喜欢他，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勇气把自己打开。我想撒该也没有那个勇气，他的理想是受人尊敬，但是他的现实是 他自己晓得很多事情他也情愿不做，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不做吗？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下一些生活的见证，因为今天我去中国，人家常常问我，在中国今天基督徒能活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 你们在美国太好了，太幸福了，你不需要行贿，就是给贿赂，你不需要做假账，你在公司上班你不需要去风化场所。他说我们在中国这三样非做不可，不做的话工作都没有。请问崔老师，在中国信了，我今天觉得自己信主，我怎么活下去？哎呀，我就跟他很老实，我说因为我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每年只是来一两个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我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这是最好的答案，但是绝对对他们听来空洞。但是很多基督徒，当场的基督徒站起来替我回答，等一下我可以分享这个。看来是很，这个社会的要求跟我们内心对自己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常常活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什么是时尚，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讲主耶稣来是为寻找拯救时尚的人，那在这故事里就是指撒该嘛。从撒该看他到底时尚在什么地方，我们刚刚已经从他的内心跟外表的差距，他理想跟现实的差距，他活在那个夹缝里。假如你用那个来描写时尚，也不算夸张，就是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理想，但是我们回家看自己的时候，常常活在现实里。我们希望爱人，但是回家发现发了脾气以后，跟爱人差很远。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对别人也没有尊重。我们看别人，很多人看不顺眼。我们活在这个差距里。所以，若是一个人糊涂一点还好，但是天下没有真正的糊涂人。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在理想跟现实里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常常最后的结论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主，天下人都是这样。是这样吗？撒该没有遇见耶稣以前他是这样，但是今天的故事很短，只有十节，头两节就是很简单的描述撒该，后面几节就描述他怎么遇到耶稣。所以我们把这时尚做个定义，他可能可以诚实面对自己的短处，但是这个并不带来任何的安慰，面对的不能改变，带来只有痛苦。所以我们常常叫人家认罪悔改，这本身并不带来能力，是要遇见耶稣才带到能力。等一下我们看耶稣怎么面对撒该。难道耶稣不晓得撒该是怎么样人吗？当然晓得，因为犹太人都晓得，那耶稣也是犹太人，而且他是税吏长的，难道耶稣不晓得？当然晓得。但是耶稣没有看着撒该认罪悔改，没有，因为那个不是目的，被主耶稣寻回是目的。我们看这个过程，那个只是第一步。好，所以他不能改变。第二，外表与内心的差距，当看到外表跟内心有差距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对自己的价值开始降低。除非一个人不诚实，一个人不诚实的问题是越来越不敢面对自己，越来越不敢面对自己，越不诚实越不敢面对自己。所以最后很多很有钱人为什么最后先是喝酒性关系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就吃药，当人麻木的时候才可以活下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最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这个差距里待久了就对人生产生负面影响。通常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主，游戏一下就好，这是一种态度。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对自己对别人产生极高的要求，我不能接受这个差距，我希望我自己活出那个理想，我对自己要求很高，也对别人要求很高，一句话别人一句话说的不中听，立刻反弹， 因为我里面有个很高的理想。这个就是时尚。时尚不是指完全一个人没有感觉。我想神造人，他把他的形象放在外面，即使我们不认得他，我里面也会对真善美有一个向往。那个向往一方面是好，一方面带来非常大的失望。对别人失望还有路走，对自己失望是没有路走。所以很多是历史上很聪明的人，像海明威这些文学家，日本的康当川城，他们对人性有非常清楚的洞视，最后都以自杀结束，因为人是没有路走。可是托尔斯泰也是世界级的文学家，对人性有非常清楚的透视。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后来发现这一套都是教条，都是口号，对他没有意义，他就离开。然后他就变成全世界最有名的，当时在他年代的作家，写的这么了不起的著作，得到所有的财富跟荣誉。那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年老的时候再回到神面前，写了很多很短篇的小文章，表明他的心态啊，那个带来很大的安慰，给我们后来的人发现，我们不可能有他的聪明跟智慧，但是我们可以走他最后走的路，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我们看最后就回到上帝面前这条路是怎么走。这个当着撒该碰到耶稣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要看耶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圣经，来到神的话面前，不只是把神的话听听，我们需要通过信心要跟耶稣在他的信息里，在耶稣的信息里要跟他面对面。这个讲来有点抽象，其实一点都不抽象。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是那个经验。当我们在人生找不到路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听到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试试看，我愿意对你举手。所以我们当在布道会任何一个场合举手的时候，我们不是举给那个讲员看，我们是对主耶稣说，主，我试试看，我的心向你打开。就是那样的，他要看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态度，因为耶稣以前犹太人在乎的就是那个律，守律法规条，看你表现怎么样，完全是以那个为重点，没有一个从心里对上帝的态度，很少人讲。耶稣是头一个。所以但是我不晓得撒该有没有听过耶稣的信息，但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就是他要看耶稣。他听过他的信息，但是他要跟他亲身面对面。撒该这个选择看耶稣是一个大改变。你今天来教会，你可能是因为看见某某人行为很好，你被他影响跟他来，或者你其实信主以后，你的服事的路程上也受很多人影响，你那些人就变成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但是千万不要把眼光留在这些人身上，你要看耶稣，因为他们只是一个指标。所以撒该选择看耶稣是他信仰人生上一个很大的转机，无论在任何环境里，但是我们能走那个转机的话，那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然后第二，他选择，第一个是选择看耶稣，第二他欢喜的接待耶稣。当耶稣看见他在爬到树上，因为他人很矮，他爬树也表示他的一个行动，信心不只是放在心里，需要有行动。因为他看不到耶稣，因为他个子矮，所以他爬上桑树代表他的行动。我们不需要很大的行动，要有小的行动，让我们晓得我们是真的，我们的心是真的，我们的行动代表我们的心是真的。这一个别人也许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对撒该来讲，爬到树上找耶稣是蛮不容易的。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里面的需要很大，他 他别人都看过，他最后要看耶稣。我的祖父，1949我们去台湾的时候，我的祖父跟着我父亲去，但是他的小儿子就留在北京清华大学教书，就没去。他以为去台湾以后还可以回去看看看他的儿子，结果不晓得1949去了就不能再去中国了。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三四岁，我祖父脾气很暴躁，常常发脾气。那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们那么年纪小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偶尔我爸爸妈妈会跟我们讲说，因为爷爷想叔叔，心情不好。你想我那时候三四岁，怎么可能了解这个事儿？因为他在人生这个这么大的苦难里，他找不到路走，他尽他最大努力不要发脾气，但是那个愁苦一来，他常常发脾气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小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被他罚，他发的脾气上人家罚我们，他一发脾气本来是小事就变大事，罚得很厉害。我记得常常躲在床底下，因为他叫你出来不出来，没办法躲床，最后还是出来还在打屁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两三年，他突然不发脾气了。后来听说他是信耶稣，我那时候才五六岁，怎么晓得信耶稣怎么回事？但是在我很清楚印象里，信耶稣不是拿一些规条读给我听，他突然不发脾气。我还记得他刚信耶稣，他说来来来来，坐到我的身上，叫我坐他身上，我怎么敢呢？然后又是抓到身上要打屁股，他说来来来，没办法，爷爷说话，他去了坐在身上，他就讲《水浒传》给我听，讲《三国演义》，所以我《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没有先读，就坐那听，而且听过一次，第二次他再说来，我就很快就去了。今天回过头，这几十年的事儿，但是那就是看见他遇到耶稣以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不是他努力改变。那差别就在这里，没有遇到耶稣的人是努力改变而没有办法，遇到耶稣的是被耶稣改变，然后跟着耶稣走。所以这是人生，他欢喜接待，那个接待就是把耶稣接到他家里住。最妙的是在这十节经文里没有一点描写他们两个人在家里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仔细看没有，但是他把结果讲出来，到底他们俩中间发生什么事，在这段经文里不重要，重要是有没有把心打开遇到耶稣，然后有没有你的生命被他改变。生命被他改变是遇到耶稣的结果，生命没有改变表示没有遇到耶稣。这个不只是受洗信主那一天，在这个礼拜也是这样，这个礼拜我的生活里我没有遇到耶稣，我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答案，但是我若遇到耶稣，通过神的话，通过弟兄姐妹的帮助，通过顾云给我的劝勉，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遇到耶稣。只有当我遇到耶稣，我的问题我的态度才会被改变，否则我是努力要改，改不成，自己很沮丧，对自己的看法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我们看耶稣怎么对待他，这很有意思。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是一个法利赛人，就是我们是道德水平很高，我们是表现很好的，我们看到一个撒该来的话，我们一定怎么样，先指责他嘛，对不对？竖个大牌子，撒该是罪人，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能骂他，我可以竖牌子吧，我可以表示我心中不满意吧。你想想看，假如我今天竖大牌子，撒该是罪人，撒该看到我会不会欢喜迎接我？会不会？我们祷告就是说我竖个大牌子，撒该看到我就欢喜迎接我，他就信主，好像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做法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做法是竖个大牌子，把他骂得一塌糊涂，然后希望他，哎呀，我感谢你骂我一顿，我今天突然悔改，这个机会也有。宋尚杰布道时常是这样，可是宋尚杰布道时他不认得这些人，他 因为无知人不认识他，指责他们很有趣。他不认得人，他指责那些人就悔改了，很有趣。今天我们认得撒该，我们举个大牌子，我想他悔改的机会不是没有，不大。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样，耶稣一句话没有。耶稣说，撒该一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今天我们碰到撒该，我们会说，撒该你今天来我家住，我今天去你家住。来家里住是给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人的预备的。撒该听到这样耶稣这样讲，受宠若惊。耶稣这个做法不只是在撒该身上，你看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碰到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人已经有五个太太，不是五个太太，做过别人五个人的太太，今天同居的人还不是他的先生，对不对？耶稣难道不晓得吗？当然晓得，因为耶稣他特别要经过那许家井，就是要跟他见面。那个时候耶稣展现他的神性，他晓得他。但是假使我们的话，把他当指头，先把那五个先生的名字写下来，仔仔细细告诉我为什么是婚姻不 work， 赶快认罪悔改。没有，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妇人，请你给我水喝。那是一个请求啊。妇人请你给水喝，就变成妇人在上面，他在什么？他请求他。有万王之王，永生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碰到一个罪人，他对他展现在神里面的尊严。这个人虽然是罪人，但是他蛮有尊严。耶稣立刻展现他的尊严，展现他对这个妇人尊严。圣经上最有意思，一个人里面有尊严就可以谦卑，一个人不能谦卑是里面没有尊严，没有爱，没有尊严没爱不能谦卑的。因为我没有，我怎么谦卑呢？谦卑是因为有才能谦卑，才能给。你不能给你里面没有的。为什么能认罪？因为被尊重，然后被赦免，就能认罪。第一个是从上帝对他的尊重，他看见像我这样的人你还来找我，这就是尊重。真不没有的话，他不能认罪的，因为他本来也觉得自己不好。他看见万王之王来寻找他，对他讲话，对他请求，那个带来无比的震撼，然后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是蛮有尊严的，但是我今天没有，求主帮助我。然后主耶稣在整个故事里没提，在别的地方你可以看见耶稣面个人传道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模式，对罪人表示尊敬。法利赛人就是第一步没有，法利赛人就跳到第二步，对罪人指出他的错，然后把他用羞辱的方法希望他能认罪。羞辱只让一个人继续往下沉沦，爱让人提升。爱不是说错的变成对的，爱是说看见这个人的尊贵，但是里面满了神所不屑的东西。他可以看见这个人尊贵，表示显明他的尊贵。我当年信主也是这样，人家那些主内弟兄姐妹对我无条件的接纳，好，我里面充满了怀疑，这个人一定是有阳谋阴谋，为什么对我好？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原因的对我好。那个不是被感动，是觉得哎，这个是不一样的人生，我愿意向他。那是 turning point。当他们两个相助的时候，没有记载什么事发生，但是真正发生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用口述说是一个方法，言语代表生命，但是住在一起。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我是很佩服的，跟慕道朋友打成一片，住在一起，我是觉得真是了不起。我到中国去也看到很多人，那个家庭就是开放，那个人流水进来，这边进来那边出去，把他家搞乱七八糟，他一点都不在乎。哎呀，我看的真是觉得， 他那个表现出来比我嘴巴里讲的还更真实。我看了别人老师那天，我礼拜天晚上请他到我们家吃饭，他上楼梯，赵汉在场，上楼梯上不去，我们家有楼梯，对不对？我都没想到，他一进来他就坐楼下，后来我吃饭的嘛，那怎么办呢？要爬楼梯嘛，他爬不上去。我想叫我是他的话，我不会在今天这个礼拜天，现在他在纽约州讲道。我那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上飞机怎么上？我不晓得，但是我后来我心里有自我安慰，我说他一定会跟航空公司联络，人家用轮椅推他，到处要坐电梯，他上不去了，他怎么还去纽约讲道呢？所以不只是教条和口号，教条重不重要？重要。教条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不能偏离的，口号重要，口号重要，口号帮助我们注意力集中。但是若是只有教条口号没有生活内容，就是空洞。结果找到得到拯救，得到生命的尊严，所以就结果是什么？他说我欠我讹诈谁，我还他四倍，然后我还要把我一半的钱给穷人。有人读圣经把这个读成一个规条的话，又读死了，一读他就很内疚。哎呀，你看我信主，我都没有把一半钱给穷人呢，我奉献十分之一，15%，20%已经很了不起，要把一半钱给穷人，他做不到，这个不能行。这个不是教条，这是他生命内在的表现。当你被改变的时候，你照上帝在你心里的感动做合适的事情。然后他说我讹诈谁赔回他四倍，赔他四倍，律法不要赔四倍的，律法赔两倍已经不错了，但他赔人家四倍，千万不要把这个变成规矩。这些都不是要求，这是自然的表现。我常常听到人家讲，听到婚姻家庭讲座回来就跟太太讲，太太，假如你像那个婚姻讲座的太太这么好，我早就爱死你了。这个就又变成一个要求，懂我意思吗？所有讲的这些例子都不是要求，都是自然的表现，千万不要把它变成要求。我们应该问的是，主啊，我今天自然的表现是什么？求你帮助我。好，他为什么可以不依靠钱财？因为他是最显然他对钱财很会赚，也很喜欢。他为什么可以信碰到耶稣以后可以不在乎钱财？我们常常劝人家信主以后就要奉献，不要在乎钱财，是好的，这是好的劝导。但是劝导归劝导，做不做是自己生命的改变。千万不要说啊，看看这个人，或者我们常常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我们给他零用钱，一个小孩就把零用钱奉献10%、20%给教会，另外只奉献10%、15%，我们就跟10%，你看你只给10%，你妹妹给20%，你应该学他，这是错的教导。教导是说，上帝给我们多少感动，我们应该照上帝给我们感动去做。但是假如说教会有需要，我们应该一起为教会需要奉献，这是好的。保罗也在新约说，他奉的献的甘心情愿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保罗总说，他说我照着神的恩，我做超过我的能力所能做的，这层次不一样。律法的要求是最低的层次，其实有时候最低层次我们不一定做到，但是心的要心不是要求，心的感动带来天国的祝福。律法只是带来最低的要求，天国带来从心里对上帝的奉献，那是天国的祝福，层次不一样。所以他价值改变，价值观改变，这么多的改变在这么一个晚上都发生。我们今天要花这么多时间来慢慢看，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很短的时间都发生。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也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回事，我们就要有一个改变，但是过了信主 以后我们在每天生活里继续遇见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慢慢 理清楚，哎，我当时举手不是糊里糊涂的，就照着上圣经里面很多属灵的原则走到一个更幸福更健康的道路上。讲婚姻，所有人际关系都应该是照这个原则，不是要求，是新的原则。最后他为什么要弥补人家，讹人家钱弥补人家四倍，我觉得中间有那个重建的关系。他要跟人家重建关系，人家还不一定要呢，对不对？他把钱，他说哎呀，比如说 我是沙该，关继平是我讹诈的钱，我说、哎、关某某，我以前讹诈你100块，我现在给你400，关某某可能说400我1块钱也不要，你都拿回去，可不可能？可能的。但是他心中是决定要跟人家弥补，他做他的部分，至于别人怎么样说他都赚。最后我刚把我 promise 那个见证讲一讲，我这刚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人常常问，不做假账，不给回扣，不去那个，他们还不好意思说风化场所，是不他们说不去那个那些有女就是那些场所啊，我就记不起来他们到底用什么字儿，他们用的很巧，用那个字用的刚好，中间我回来久了就忘记，我一讲就讲的很差了，他们讲的很有技术，讲刚好。可是他，我晓得他心里不高兴，也不愿意去。他说怎么办？这崔老师，你说怎么办？哎呀，我每次都很有点尴尬。因为我说我没有办法，这就在深圳有个弟兄，他就讲，他就做了一个见证，我就把这见证给你们说，我就结束。他说他才信主5年，他大概35、45岁，信主5年，他现在做得非常非常好啊，我等一下再描述。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就面临这个问题。他在一个我忘了是什么一个机构，但是他就跟他老板讲，我现在开始不能给回扣，我不能做假账，很多地方我也不能去。那老板说没关系，他说我们这个那个是一个国企，国企他说我们这个机构反正就是看业绩，业绩好就升级，业绩不好走路。他说我不管你做什么，哎，他很高兴，他说上帝通过第一关了，他的业绩立刻开始下降，因为他不给这些东西。那他就跟他太太两个说我们怎么办，他们说没关系，我们他就问他太太说，他说圣经上怎么教导，他说圣经上说不要为日用的饮食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的祷告嘛，对不对？他说他们两个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有没有，他们说有。那马太福音第六章后面还讲要不要为明天忧虑，要不要？不要，通常都是我今天钱有了，后明年后年怎么办，就开始忧虑了。他说既然圣经这么说我们试试看，他们说好，我们就这么过。有的人啊，我把另外的人的见证也说，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可能大房子要换小房子，有的人把车子换成脚踏车，让每日的可以过，这是他们可能经过的。好，这个人还好，他说就可以过，哎，不晓不料过了几个月还是一段时间，他的业务开始上涨，他也搞不懂为什么。原来很多顾客跑来跟他讲说，你真的是不拿回扣，不说假账，所以我们来投标的时候，你的标码都比别人低，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要回来了，因为我们到别的地方去都要加10%、20%、30%的那个回扣嘛，南里这边不要回扣，我们都要回来，所以他的业务就开始慢慢好起来。过了4、5年了，哇，他是他的那个单位里业务第一的。弟兄姐妹，上帝绝对不亏待人。但是故事停在这里，就给你一个错误印象，每个人照上帝的旨意做都升官发财，不是的。当他业务最好的时候，他老板找他，就跟他讲，你在这儿不能待了，不告诉他为什么，他懂了，为什么懂了？因为他对他老板造成极大的威胁， 业务第一，他上级来审核说将来很可能要把他取代他老板，他跟他太太两个回家商量怎么办，他说现在是该走路的时候，他们就辞职了。他说幸好我们已经受过操练，我们这几年业务好的时候我们是拿 commission 的，收入蛮好的。他说七个灾年，七个那个丰年，他说我们丰年过了，现在要碰灾年了，但是上帝有没有给我预备？有，所以他们说我们可以过灾年，就辞职。辞职要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刚好在教会那时候才信主两年三年，拼命火热服侍。哎呀，他说现在才晓得为什么上帝叫我们辞职。这个教会从二三十人到六百人，三年四年，是韩国宣教士地的，他们在那教会火热服侍，一下，因为你晓得在教会里不拿钱，火热服侍，人际关系又好，立刻就工作通就放他身上，哇，那喘不过气。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自己的新的职业，就随便他们就挑一个，因为他以前有很多客户，把那客户找来看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就重新 start up。 这样又过了两三年，那 start up 业务又开始好得不得了。真是我觉得啊，上帝真是，他来找我的时候真是他业务好得不得了，他受不了，他业务太好了，忙不过来，教会又忙，小孩又开始大，我死了。他说我现在这三个不晓得丢哪个，崔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要丢哪个，我最怕人家问我这种问题了。我说我只能告诉你，在你我从我客观的环境跟你谈一谈你的需要在哪里。所以他找我两次，每次谈很久很久，我都很少说话，我就听他讲，讲完了以后我跟他一些我看见，我把他讲了，我把他综合一下跟他讲回去。哦，他说好，很高兴，我晓得了，谢谢你崔老师告诉我。其实我没有告诉他，我没有跟他告诉他要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只是把他讲的重新整理一遍，把他分析一下。我通常的方法都是这样，人生有三块是必须有的，一块是先从你的工作，那个男的嘛，你的工作，第二你的家庭，第三你的服侍，这三块不是先后次序，三块你都必须有。这三块不可能每个都是100%，因为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一定是一个多一个就少一点，因为能力就这么多。那你今天的环境是这样，我就跟他说，哦，他说这样，我就一看就晓得我要怎么办了，他就走了。感谢赞美主，上帝不只是救我们，他在生活里要帮助我们体会什么是上好的福气。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体会，我们虽然已经信主，已经蒙恩得救，但是我们常常也在生活里失丧，在现实跟理想的差距里感到失望，在外表跟内心的认识里感到焦虑，看到自己的短处，帮助我们不走老路，靠努力，靠责备，靠斥责，靠打骂来改进，而是回到你的恩典里，接受你再一次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关爱尊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回转，能够离弃以前的不好的事情，然后羡慕那上好的福分。天父，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把心向你敞开的，因为你是如此真实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耶稣，也是为我们复活的主，也是如此真实的要活在我们生活里，让我们尝到一个健康福气的人生，可以面对世界苦难的人生。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